她曾经达到过国民级女神的地位，60、70甚至80后都为她着迷。她有独一无二的看上去的美丽、清纯和大眼睛。她嫁给了富到想喝杯红酒就直接乘坐私人飞机飞到法国的波尔多一个叫梦龙酒庄的葡萄酒庄园。如今，在这个偌大的庄园内，一个男人躲在这里，再也不敢回国了。香港法院最新爆出的消息啊，2015年的2月，黄有龙曾经在澳洲西海岸珀斯皇冠赌场6天的时间就输掉了2.83亿。他不但没有哭，还笑了，笑得很开心。就像一年前的2014年的6月5号，他躲在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最富有的两个男人身后时的样子。这场豪赌，他只是象征性的签了个字。借贷合同的另一个主体，便是澳门三大叠马仔之一的洗米华的太阳城国际。也就在5个月前的2014年的9月，风头正盛的地产大佬许家印坐着自己的私人飞机空客 A319，在澳洲黄金海岸的上空盘旋着，他在指点江山，在悉尼海滨圣地派破脚。许老板买下了一套1500平价值 1.86 亿人民币的豪宅，是当年悉尼成交价最高的房子。只是许老板自己也没有想到，2015年2月黄永龙就输掉了 2.83 亿人民币。一周后，许家印的豪宅就被澳洲政府勒令清退了。这时间线清晰的不能再模糊了啊！甚至我不想把这两件事情关联在一起都不行了。2015年这一年，赵小姐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期。那除此之外，同一年胡润富豪榜显示黄永龙身价70亿。她也成为第一位登上顶级富人榜的内地女明星。那当然也是因为她在资本市场又是阿里影业又是万家文化，还被称为女版巴菲特。殊不知她也许就是挂了个名啊，真正操作这一切的另有其人，就是那个据说只有粗州文化啊，不但室外开车车技好到领导都叫好，连室内开车也是被美女连连叫欧耶的新加坡富商黄先生。大家记住啊，一般被称为神秘富商的大多都是财富来路没那么正的。2014年的9月19号，阿里登陆纽交所，总募资 250.3 亿美元，成为当时全球有史以来募资最多的 IPO。 满是神秘感的黄先生前脚刚刚出席完这重大的盛会，就马不停蹄地奔赴新加坡圣淘沙赌场。这里是他的大本营啊，一个号称钱多多的人给他带来了一笔大生意，至少10天的昏天地暗的厮杀，赢了钱但差点丢了小命的钱锋磊赶紧喝了口法国波尔多刚运来的新鲜葡萄酒压压惊。色是真的是有点色啊，他连夜去了香港，然后就再也不敢回来了。此时已经名声大振的耍色的王大师，他虽然写不出几个字，但突然想出本书。这可难倒了满是文化底蕴的香港，就索性全部来个图文吧，书名就叫《中国人》。翻开后，这哪里是书啊，不就是个人人脉写真集吗？不过这很管用啊，连上节目的赵小姐都坦言，当初是大师掐指一算，算出自己命中缺龙，龙威传媒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殊不知当时床前拜师的女明星大师挨个都点拨了，第一排序便是尽量都扯给最多钱的黄先生，东扯西扯也是扯到他的身上。奈何大眼睛的赵小姐眨巴了几下眼睛便听命了啊，这也算是缘分吧。2014年4月的香港资本市场扯动着妖娆的身躯，预示着春季行情要来了。俗称望北楼的香港四季酒店，那一晚36局赖局长大驾光临了。这个局最有钱的王首富，在局长和副局长的一直关心下，身价已经飙升到360亿了。他和13钗里的1米72的大长腿的韩小姐早早恭候在此了。同时这个局里的王大师再三嘱咐要保护好我们的钱袋子赖局长啊，不能有他的照片流出去。酒店无边泳池旁的女明星云集，大陆的一线的啊，台湾的九头身的，香港的九号车牌名下的头牌齐聚在这里。见多识广，在自己的小区内都叫不出几个名字来的赖局长真的是看花了眼。他手握 1.87 万亿的资产，隔天便大手一挥，你以为我在讲故事吗？其实在2014年的10月华润国际斥资 4.86 亿港元溢价收购了纪晓波的壳公司港股天行国际，当然还有黄永龙旗下的顺龙控股股权。反正有钱那是真的有钱啊，也不是自己的钱。那一晚维多利亚港的海风迷人又醉人，至少三个男人迎着海风，一个劲儿在抽烟，风吹了一半唉声叹气又一半，不禁纳闷啊，那个短小却精悍的男人咋就没完没了了呢？ 2018年的赖局长谢幕了，所有人几乎同时都谢了啊！大家才恍然大悟，不创造财富的这群人需要输血的便是大央企啊！都说现在流行崩国资，如今回想起来，这算啥？这群人早在10年前便一起崩央资了。有人说，最为遗憾的便是赵小姐了啊！明明可以10亿身价，很容易就赚到，奈何转身却选了个3亿的啊，耗光了他的名声、他的口碑，以及耗尽了他的演技生涯。人生啊，总结起来太容易说这就是命了啊！可那么多被开了光的女明星，怎么就她选了龙呢？哎，那时候的龙哥邪魅的一笑啊，我这一生的财富密码不就是选对人，然后使劲造吗？你看我哪里创造过财富？说实话，这人不就是一个马仔，然后不停利用他来赚钱吗？不过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只能说明大家算是同类人，又谈什么遗憾呢？
一座
黄
法
先生
国
当
初
大
庄园是
手
种
笔
花
了
什
五
么
千万，
在法国普罗旺
买了一
斯
座葡萄酒庄园，
有一座占地面积
以礼物的形式
3750亩的私人庄园，
酒的赵
始建于1810
年
左右，
说是送啊，其实
古老又
神
秘，庄园里种植了250亩的葡萄园，产出的葡萄都用来酿酒。庄园的主人拥有世代传承的酿酒技艺，不过产量不算大，大部分都被当地私人珍藏。是。